以下是读经，请您可以参看周报内页或是两旁的投影布幕。今日要读经的经文在雅各书三章十七十八节、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以及雅各书四章第八节。雅各书三章十七十八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雅各书四章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正道，今日要正道的题目是智慧与愚拙的距离，恭请董牧师传讲神的道。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日喜乐平安。我们今天要思想智慧与愚拙的距离，上礼拜讲的是智慧之子，对吧？今天讲下集啊，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神对亚当跟夏娃说，那个分别树三个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吃了就必定死。可是你看当时对夏娃说什么？他说你吃了这果子一定不会死。中文翻和合本翻的圣经不准确啊，原文是一定不会死，那你这边看他不一定死，其实是不准确的。所以你看上帝说吃了那果子必定死，那蛇说吃了那果子一定不会死，跟神对着来。那夏娃你要选择是什么？他面对了一个选择，夏娃的选择跟亚当的选择就吃。吃了以后呢，你会发现亚当夏娃失去一切，失去他们的爱情，失去他们的婚姻，失去了一切，被赶出伊甸园，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然后夏娃要受生产之苦等等等等，然后整个家就四分五裂，你会发觉非常非常的可怕。弟兄姐妹们，智慧的跟愚拙的抉择其实只有一线之隔，你要听谁的话？这第三章、第四章，第四章我们看到该隐跟亚伯这一对亚当夏娃生的兄弟啊，生了两个儿子。上帝很清楚告诉该隐说：“你如果行得好，你所献的祭我就悦纳嘛；你行得不好，我当然不悦纳。”然后上帝就告诉他说，就警戒告诉该隐说：“该隐啊，我告诉你，罪就伏在你的门前了，他必恋慕你啊，你要制服他。”该隐听不听？智慧与愚拙的距离很近啊，一线之隔啊，就是听与不听。他不听，不听以后，罪就充满他的心，抓住他，使他非常的残暴、残忍、恶毒，竟然谋杀自己的弟弟。他把他弟弟调到野外去，那不是所谓的意外打死，大家不要误会啊。透过希伯来文你可以看到，那是一个谋杀，那是标准的谋杀。他引诱他弟弟出来把他杀掉，杀掉之后呢，他就变成无家可归，受咒诅，漂流在各地，天天怕的要死，怕人要杀他。有点像什么？有点像美国现在这个月大家发现有一本书出来嘛，叫做什么斩杀线嘛，怎么听啊？不晓得啊。在美国啊，现在啊，他们很害怕，为什么？因为就是白领阶级哦，你有很好的工作哦，你高科技业哦，他们发现啊，为什么这么多的尸体在各地被就倒在那边，都是变成游民。他们发觉有一个美国的系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是白领阶级，你收入很不错，你租了房子，对不对？你租了房子以后呢，那如果你现在没有钱了，你没有收入，你被 fire 了， 那 AI 出来了嘛，制造的工作机会没有那么多，但是淘汰的这个工作很多。那你这些人被淘汰以后，你就没有这么多的薪水，对不对？你希望能够再去找工作，对不对？但你并没有去考虑到你的存款，然后你就继续住，要保持体面嘛，你就继续付贷款去租房子买房，或者说你就继续付贷款买车子，你就继续付，你不做整个的赶快做一个节的动作，就节省的动作，你继续住。好，你在两三个月之后，你的薪水用完之后，你用完之后这个美国的系统很清楚你这个租房子就把你赶出去了，你没有房子了。那当你没有住处的时候，你再要去找工作会遇到什么麻烦？你在写履历的时候你没有地址，美国是这样子，他看到你来找工作，这么多人找工作，如果你没有地址他就不会考虑你，完全不会考虑你。所以当你没有地址的时候，你就不可能有新的工作，你没有新的工作你怎么办？你就当游民。你当游民你又比不过那些老游民，你没有经验，所以冬天的时候你跑到那个有热水比较暖的一点的下水道去，那只要暴风雨一来，哗，你就被淹死。所以很多这样的情形发生这就是一个制度。当你被 fire 以后，你没有警觉到，你要赶快搬家，你赶快住一个比较便宜的地方你要东山，你有地址，他没有，他继续要这个过这样的生活。所以他们很多这些尸体上，他们都有很干净的衣服，很干净的西服，然后他们穿的皮鞋，他们发觉这些都是白领阶级，早都是白领阶级。第二个呢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你没有这么多钱去买保险，也就是你可以维持生活，你有一个住处，但是你没有，那你一生病，现在病毒越来越强嘛，对不对？就死在家里。他们看到头发做得很好好的这些女孩，手指甲也弄得干干净净的，可是为什么这样死了呢？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医疗保险他不够力，他没有办法去看医生，他只能去买药，要不然就是喝热水让自己好，就死掉。大批大批人这样，所以他叫斩杀线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这美国斩杀线很可怕。该隐就是这样子你善于 你的智慧与你的愚蠢的选择其实是一线之隔。当该隐选择不要听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看到第四章他的人生就变得很悲惨。到了第六章我们看到比较正面的见证，我们看到挪亚一家，上帝说要用洪水灭世的时候大家都不相信，但是很妙这一家人八口，一家八口就是相信，他们相信上帝的话，在这智慧与愚蠢的选择之间，他们选择听从神，跟前面两个例子完全不同。当他们听从的时候，大水泛滥的时候，这一家八口就获救了。哈利路亚。最后一个我们看到，到了创世纪第十三章，我们看到一个人叫罗德，这一个人爸爸死得早，所以就在爸爸死了之后就跟着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他的叔叔，所以呢他就跟着亚伯拉罕。那么亚伯拉罕是一个蒙福的人，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定跟祝福是这样子，万国万民要因你得福。所以呢罗德基本上面前半生前半辈子跟对人了，知道吗？你们在职场上面是不是要跟对人他跟对人了，所以他呢也变得非常的富裕。他们是这个游牧民，就等于是很多牲畜嘛他也变得很多，所以呢他亚伯拉罕很多，他也跟他也蒙福，他也很多。所以当他们在这个约旦河这边的时候，他就看到哇，真的他们两边的牛羊都很多，所以两边的牧人就吵起来了。为什么？一定要都要吃草嘛，是不是那吃草呢，他就两边就吵起来。那吵起来，那就亚伯拉罕就知道了，亚伯拉罕就把罗德找来了，说你我不能相争，你我的牧人也不可以吵架，也不可以相争，这样子你往东你往右我就往左，你往左我就往右，你往东我就往西，你往西我就往东，我们不能吵架那罗德这个时候他就一看，哇，约旦河畔这边的草原好得不得了，像伊甸园丰沃得不得了。所以智慧与愚拙的一线之间，他选择站在愚拙的这一边，他忘恩负义，他没有伦理， 他脑筋里面是唯利是图，他在追逐的就是利益。弟兄姐妹们，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亚伯拉罕说，好，你选择这一边，那我就走另外一边。他没有想到这个是你的恩人呢，你怎么可以忘恩负义？你有没有想到他年纪比你大？你有没有想到你选这里，那他怎么办？人生怎么可以做这样的决定呢？这匪夷所思哎！罗德呢，不管，他就选这里，啊，这个利益摆中间，啊，这个恩情放两边，对不对？啊，就这样的一个人。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当他选择这一边以后，罗德就一步一步，他的帐篷就挪移，就到了哪里？就到了索多玛这个上帝罪恶滔天，上帝要审判，上帝真的痛心疾首的一个城市，他就住进去。当他做这个决定以后，结局是什么？结局不是一无所有，哎，结局是他基本上，我以前是学商的嘛，他的人生充满的是负资产，哎，两个女儿跟他乱伦，更不像这个家庭不像样。各位，我问你一个问题，智慧与愚蠢的距离是不是很近？你做选择的时候，智慧的人是什么？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善、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是使人和平，和平正义果，对不对？你怎么做你都不能做这样的决定啊，你应该站在这个智慧这边来做决定啊，是不是啊？弟兄，我呼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要看见我们必须站在智慧的这一边。阿们。一生当中每一个选择，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每一秒，你都必须站在智慧的这一边。哈利路亚。我们都必须做智慧之子。哈利路亚。站在智慧这一边的关键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三则真理，我们今天来透过这个黄金的三则真理来认识我们一生当中如何能够站在智慧的这一边。阿们。我再说一次，他那条线那是一线之隔，很容易就堕落，很容易就跨界，很容易就坠落在愚拙的里面，万劫不复。求主帮助我们抓着真理，跟着真理走，我们一生当中做智慧之子。我们同心来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启示当中能够做智慧之子，帮助我们的心警醒起来，求你将智慧启示灵赏给我们，使我们这一生当中站在智慧的这一边与你同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真理的第一条一起来念，请。坚信耶和华是至高掌权的神，他统管万有，攸关生死祸福，融入善恶。这是圣经很清楚，整本圣经告诉我们的一个真理哦。你所信的这位神不是一个小神，不是一个偶像，不是一个地区性的神，他是至高的神，他是掌管万有的神。阿们。你坚定的相信他，这攸关你的生死祸福。阿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果真正的坚信我们的神是这位神，我们在神的面前全心全意的相信他，在一切的事上我们相信他掌权，我们就不会惧怕，我们就脱离担忧，我们就脱离恐惧，我们自然而然从内心里面就会刚强壮胆，不为明天忧虑。阿们。面对排山倒海而来的艰难，我们会像约书亚跟加勒一样，我们会心里面有胜券在握的那样的刚强勇敢跟信心。阿们。当然的前提是他不是泛泛之信，他不是知识上面知道我的神很大，他是满心相信约书亚跟加勒，上帝夸奖他的就是他专心跟从我，他是满心，心里面不容一丝怀疑。究竟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我们愿意坚定的相信上帝的时候，我们一定在神面前会有这样的信心跟刚强， 我们会知道上帝的大能的手托住我们的心，那一点都不是一种思想上面的、精神上面的、知识上面的，是生命经历上帝托住我们的心，我们会像加勒跟约书亚一样，阿们。但重点是，我们面对这个时代这么多的艰难跟挑战风浪，我们的决定是什么？有一个王叫做亚哈斯王，这个王是示西家的爸爸，他是非常糟糕的一个王。当亚述大当对不起，当亚兰北边，就像你知道的叙利亚，跟北国以色列联合起来打他，打到耶路撒冷了。就在这个时候，以赛亚告诉他说：“你选择相信神，上帝一定让你赢过这两个人，不会有问题的。”他信不信？他不信。以赛亚甚至跟他说：“上帝给你一个兆头，以马内利。”不信，不要相信，就拿着金子银子，疲于奔命，去找谁？找亚述帝国，让亚述帝国去打大马色，打叙利亚，打亚兰，就是现在的叙利亚，打人。亚述拿了银子，拿了钱财，打了没有？打了，这次真的打了。打了以后，要你当儿皇帝。知道什么叫儿皇帝？石敬瑭，哦，你不读历史没关系，回去看一看。哦，践踏你，你只能弯腰屈膝的陪笑。不仅如此，国格尽失，脸面扫地，整个国家的这个尊严被践踏。对呀，你不要靠上帝，结果得到什么？更麻烦的是什么？哎，南边还有谁啊？还有以东，哎，还有谁啊？还有非利士人呢。好，你不依靠上帝，北边的问题稍微解决，然后你只能卑躬屈膝的对亚述帝国，南边就开始打他，以东打他，非利士打他，掳掠他的城市。所以亚哈斯王一辈子他就活在战乱当中，悲悲惨惨的进他的坟墓，而且他的坟墓不能够进到王族的坟墓。弟兄姐妹，这是上帝透过历史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到底要信什么？智慧与愚拙之间的距离只有一线之隔，哎，阿们。你如果听以赛亚先知告诉你，你信，你有尊荣，阿们。你一生当中靠主恩典，你就是得胜，阿们。你死都可以死在王族的坟墓里面。两样情，好，他的儿子叫西西家，西西家上来以后做宗教改革，把老百姓从亚哈斯那里完全的拉回来，把偶像除去，敬拜耶和华。注意，他是不是一个好王？圣经上说他是，阿们。神还说，结果后来的王都没有像他这样。可是我告诉你，西西家的信仍然是泛泛之信，为什么呢？历史会说话。不久，亚述打西西家，一路打，他一路输，打到雅吉这个城市，下一站就是耶路撒冷了。请问西西家这时候做什么？西西家求饶，走他爸爸的路。你不是相信神的吗？你不是做了宗教改革吗？你不是把以色列人都拉回到神的面前吗？结果在关键时刻，他跪地求饶，他把耶和华殿的门子，门上面的金子都刮下来。哎，你不是敬畏耶和华吗？你为了要求和，你把耶和华殿的门的金子都刮下来，把他自己做的金子们都刮下来，然后去给亚述西拿基利。西拿基利收了没有？收了。办不办事？不办事，继续打。而且用犹大人的语言在他们城下面骂他们，羞辱你。 西夏这个时候才清醒过来，我在做什么？泛泛之信的基督徒充斥在所有的教会里面，对上帝的信心只不过是一套信仰的理论，不管承认不承认，关键时刻就见真章。西夏应该算是很好的了，我们在这个以色列历史里面很难看到除了乌西亚传就西夏了嘛，是不是啊？他也是这样的人，他的信心也只不过是如此，他发觉他错了。弟兄，你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从智慧跨越了智慧掉到愚拙里面一线之隔很容易，但是从愚拙里面回到智慧里面来也很容易。哈利路亚，他知道没救了，对方羞辱你，他怎么办？他回到神的面前，他请以赛亚为他祷告，他自己祷告呼求神，神听了没有？听了。弟兄，我要告诉你，不管我们过去是有些时候是不是做了愚蠢的抉择，堕落软弱，一时软弱站到了愚拙的这一边，阿们，不再清洁，不再和平，不再温良柔顺，不再满有怜悯，不再多结善果，充满了偏见假冒，不使人和平，制造纷争。弟兄姐妹们，回来并不难，阿爸们，西家立刻回来，他回来以后求告神，神就赦免他，神就怜悯他，上帝让他不用卑躬屈膝，上帝让他尊荣无比，阿们。一夜之间，当你站在你我站在愚拙的一边的时候，我们会像亚哈斯跟西西家的第一阶段一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很怯懦，我们面对这么大的压力，我们会觉得走不过去，我们脑子里面充满了忧虑，甚至压在心头睡不着，我们手足无措，我们面对未来充满了问号，不知如何是好。但是如果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仍然会有忧虑啊，对吧？我第一堂问的时候，简子琪给了我儿童主日学的标准答案，就不会忧虑了。我说你讲的是儿童主日学的标准答案了哈，我说会，你还是会担忧，对吧？你不会今天悔改了，你简子琪明天要考期末考，你就不忧虑了，你还是会很忧虑，你还会有忧虑，你还是会害怕，对不对啊？但是你会开始经历上帝与你同在，阿们，上帝用大能的手托住你的心，你会越来越不怕，你的忧虑就开始消失，阿们，越来越少，越来越轻，那个压力在你心里面，压力现在越来越少，哈利路亚。因此我要跟你讲一个真理的信息，你要记在心里。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苦难临到我们，管教临到我们，哇，好痛苦啊，对不对？但我告诉你，那对我们来说是好的。从西夏经验里面，是这些苦难，这些管教是要把我们从泛泛的信变成坚定的信，阿爸们，去污存金，鼎未炼银，炉未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我们没有我们想象的信心的这么好，哎，阿爸们啊，我们的信心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大，这么坚强，哎，阿爸们啊，我们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圣洁，我们没有我们想象的我们这么了不起，我们这么属灵啊，我教会这么多年啊，我跟你讲，我们没有那么好，哎，阿爸们啊，阿们。上帝有些时候就是用苦难炼尽我们心里面那个泛泛的心，把我们拉伸到大的信心。坚定的信心的里面来，就像西西家一样啊，阿们，阿们。弟兄姐妹们，因此如果你面对苦难的时候，你反而要感谢上帝，哈利路亚，你用感凡事先来到神面前，神我谢谢你让我遇到现在这么艰难，火一般的这个考验，主我相信你正在炼净我，哈利路亚。智慧的祷告，当你开始这样祷告的时候，你心里面会越来越有信心，哈利路亚。 当你相信神的时候，你选择说主，我就是相信你，我回到信心里面来的时候，加速被改变、被提升、被更新。哈利路亚！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弟兄姐妹，你在火炼当中、苦难当中、上帝没有听祷告当中，其实上帝正在提升你，把你从泛泛的信心提升到坚定的信心里。阿们。但这样够吗？这样并不够。你说我有坚定的信心了，你一次的得胜并不代表你之后还会得胜哦。撒旦对我们每一个人都精心打造了 一套把你从智慧拉到愚拙的那样的一套的诡计的计划。你要记得牧师先跟你讲的，他对亚当夏娃量身定做了一套，把他们从智慧拉到愚拙的诡计。他对该隐设计了另外一套，他对罗德也设计了量身另外一套，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套，他对西家也有一套，而且是连环套。西家这次赢了，第一次中计了回来了，第二次赢了，但第三次他输了，你知道吗？第三次西家输掉了，西家从一无所有变成样样都有，他样样都有咯，他一夜之间一夜致富，哎，希纳基利一夜之间被打败了嘞，他什么都有了，危难解除了，变最富。希纳基利从北边打下来的所有的金银珠宝都留给他了，他一夜致富了。结果他呢，非常的骄傲，他忘记了他怎么打败希纳基利的，他又开始走他爸爸的老路子，开始就 要跟谁结盟？巴比伦。因为希纳基利的实力还在啊，他想办法去跟巴比伦结盟，来一起抵御牵制。你为什么不依靠神呢？阿们。你上次赢 是靠谁呢？靠上帝。所以第三次的时候，他这样做的时候，以赛亚就责备他，他听不听？他不听。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我要告诉你，愚拙跟智慧的距离很近，我们应该要随时保持警戒，对吧？但大卫呢？大卫第一次犯了淫乱的软弱，拿单先知责备他，他就悔改。阿们，阿们。那大卫第二次软弱呢？他骄傲，西家的骄傲，他也骄傲，他数点百姓啊。约押告诉他你不要这样做，他非这样做不可啊。那上帝审判他之后，他悔不悔改？他悔改。所以我告诉你，在神的面前，我们有软弱要赶快悔改。阿爸们，不要因为一次的得胜，一次信心的刚强，就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在信心高原的人。没有这回事，你的信心会掉下来的。你要记得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跟信心不断的往上涨是同样的定律。弟兄姐妹要记在心里啊，阿爸们啊。西西家晚节不保，大卫呢逐日高升。差别在哪里？一个愿意悔改回到智慧的这一边来，阿们。一个沉迷于世界的这个世界的一切，高傲自恋，不肯悔改。弟兄们，呼求主帮助你，当你得胜了之后，你更要警醒战兢。阿们。当你拥有坚强的信心之后，你要记得，如果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信心也是如此。阿们。不要以为我今天得胜了，不要以为我今天蒙福了，不要以为今天哎，我弟兄姐妹们，呼求主帮助你的见证永远是新鲜的。哈利路亚。永远是新鲜的。昨天经历神，今天继续经历神。阿们。昨天不是泛泛之信经历神，今天更不是泛泛之信。阿爸阿们。昨天坚定相信神，今天比昨天更坚定的相信神。哈利路亚。第二个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第二个真理让我们看到的是， 爱世界是撒旦，一起来读好不好？爱世界是撒旦使人远离神的，使人坠入愚拙，拉开与神与智慧的距离。弟兄姐妹，我告诉你说，为什么人会离弃神，会离开智慧，跑到愚拙里面去？我告诉你，约翰一书告诉我们，当一个人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会在他里面了，就是爱世界，就这么简单。从所罗门我们 来解释，所罗门这个王啊，他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智慧，对不对啊？他拥有的是你以前以后都不会有人再比他更智慧了，聪不聪明？有没有智慧？
有。
可是你看他这一辈子见证了一个什么样的真理？当他这么聪明，被全列国都羡慕的时候，当他这么富有，哎，那个时候银子在耶路撒冷像石头，哎，你看他多富裕啊！哇，如果银子在景美像石头，哇，我们一出去就赶快捡一捡嘛，是不是啊？哈，他富有到这样，哎，饱暖思淫欲啊，富贵不能淫啊。他做了什么事情？当他一切一切都哇很优质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事情？他选择违背神。阿们。他选择不要听神的，他选择我最大。弟兄姐妹，像不像我们今天后现代的人啊？我说了算，我有我的人权，哎，我决定要这样做，你们就不能管我，我能反对你，你不可以反对我。所罗门就是这一套东西啊，这个日光之下没有心事了，是不是啊？就是这样啊，我就是这样认为啊。上帝你管我，为什么上我要听你的？你是谁啊？就这样子啊，我为什么听圣经上的话？这么古旧的书我干嘛听他的？21世纪了呢，弟兄姐妹们，就这样啊。所罗门富有，一切一切来了以后，有名有利，什么都有了以后，所罗门开始就是这么骄傲。当他爱世界，爱世界的美女，娶这么多太太，不听上帝的话，上帝命定你不可以，他非做不可，他就是要娶这么多太太，他就是要跟外邦的 女子、结婚。结果呢？结果你们有没有看箴言？你们看箴言，先不讲他的结局，先讲他的过程好不好？箴言怎么说的啊？宁可住在哪里啊，不要跟谁住在一起啊。我告诉你，他为什么一直写不要跟这些争吵的妇人在一起啦，我跟他们讲像抓油一样没有用的啦，活该。你知道意思吗？他的家庭生活只有一个字，吵，另外一个字叫做闹，两个字加起来叫做吵闹。你不是很聪明吗？你不是很智慧吗？你的家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呢？弟兄姐妹们，你违背神之后，你的人生就没有幸福了。阿们。当你选择站在愚拙的这一边的时候，你什么都没有了。你抱着金砖哭泣，你睡在象牙塔的这个象牙坐的这个床上面吵架，结局是什么？结局是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不，他是在虚空捕风当中过完他愚拙选择之后的那半辈子。弟兄姐妹们，其实追根究底就一句话，爱世界。阿们。当你选择爱世界的时候，你跟神的距离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遥远，对不对啊？有一天竟然你背叛上帝去拜偶像，跟着你的妻子去拜米勒公，去拜摩押的神，去拜亚门的神，到处拜，当他们以前是建圣殿，现在建偶像的神龛。一个这么智慧的人变成一个这么愚蠢的人，一个原本站在智慧里面是这么清洁的人变成一个这么肮脏的人，淫乱，属灵的淫乱，肉体的淫乱。一个这么聪明的人却再也听不进，听不到，也不要听上帝的话。从哪里开始的？从违背神开始的。弟兄姐妹们，当神告诉我们话语的时候，教导我们的时候， 如果我们要站在智慧的这一边，我们就必须选择听从神。阿们。亚当如此，该隐如此，所有挪亚都是根据这一件事情。阿们。到了所罗门依旧如此。最后我们看真理，黄金真理的第三则，与神的距离啊，决定什么？与智慧的距离。亲近神是支取与神零距离的法宝。弟兄，你一定要记得，我们跟这个智慧的距离，那个关键点其实是我们跟神的距离。阿们。你跟神零距离，你跟智慧就零距离，你跟神所赐的福就零距离。阿爸们，不要这么自大，做了两天事就觉得自己了不起，读了两天书就自己多了不起，拿了两个学位就自己不可一世，这多么的可笑。天姐们，跟神零距离的人是最有智慧的人。阿们。所罗门这么有智慧的人，当他跟神渐行渐远，拉开那个距离之后，他就注定的落入愚蠢跟虚空的里面，悲悲惨过一生，直到最后回头啊！你看传道师最后一章讲什么，他说一切都是虚空，对不对？要怎么样敬畏神，何苦呢？你为什么要人生走这么 一大段悲惨的路才要学会敬畏神听从神呢？阿们。破除爱世界唯一的方法就是亲近神。阿们。你亲近他，亲近你，当你跟他零距离的时候，你就站在智慧的这一边。但是我今天要把亲近神讲清楚哦，什么叫亲近神？旧约以赛亚书到新约耶稣都提出一句话来，你们用嘴巴亲近我，你们的心却远离我。什么叫亲近神？亲近神不是某一个时间在某一个空间，然后用心亲近神，跟他祷告赞美敬拜他，绝对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姐妹 wake up， 醒过来，即便有一个人到上帝面前来祷告，我一个礼拜进食几次，我怎么奉献，有没有？上帝有亲近他吗？圣经上说他是什么？自言自语。从旧约到新约告诉我们，亲近神是生活，是每一分每一秒遵行上帝的话，是在每一个选择每一件事上面选择照着神的话去做。今天我们去工作，我们照着上帝要求我们的，不要在眼前服侍，好像是服侍人，要从心里面为你的老板做，好像是为主耶稣做的。阿们。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做，亲近神什么？来到神面前，就算你有个很好的空间，很好的时间，很多的时间，你在面前祷告，你亲近神什么？我们要用这种敬虔的心来亲近神，时刻敬虔的心，每一分每一秒敬虔的心，遵行神话语的态度，进到敬所谓的那个敬虔的时间里面去。阿爸阿们。再讲一个，今天哎，你要不要为妻子舍命？要不要？很好啊，要，就是这样啊。你都不肯为他舍，你这么坚持固执己见，舍命就是放下魂嘛，放下魂就是放下思想意志情感嘛，对不对啊？你爱你的，我爱我的，你喜欢就，那你今天可以为对方放下吗？你都不要为你的妻子舍命，然后你说你是亲近神的人，你到耶稣祷告去，上帝要听哦。大家太严肃了，讲个笑话给你们听好不好？我们教会哦，有个可爱的孩子叫做熊敏欣，他的爸爸认不认识？叫熊梦平。那熊敏欣是三年级嘛，熊敏谦是大班。好了，那天因为从小啊，熊敏欣从小啊，谁很疼他呢？我媳妇儿，我媳妇是林品瑜传道。那林品瑜呢，从小就很疼他，啊，一天到买东西给他。那天他生日了啊，前段时间，然后品瑜传道呢，我媳妇就问他说：“熊敏欣，你要什么生日礼物？”啊， 这个熊敏星还没来得及答回答，他的爸爸就讲话了。熊梦明在旁边讲，他要一只爱的小手啦，爱的小手，知道吗？哇，那熊敏星啊，就很生气，看瞪他爸爸。然后这个时候呢，熊敏谦就出现了，那个大班的弟弟就换个大脑袋走出来，我要20只。你们会觉得他搞不清楚状况，对不对？是不是？好像给你一只，我要一只冰棒，我要20只呗。我也以为啊，我以为这个小孩子啊，太好笑了，好无知哦，对啊，很可爱。可是我今天早上去问他妈妈，我现在跟你讲的就是我亲口问他妈妈啊，我说你那个儿子，他妈妈在看着我，他不是不知道爱的小手是打人的，因为他一定也被打过啊。啊，他说他不是，他是故意要整他姐姐的，用20只来打姐姐，你知道吗？哇，弟兄姐妹，熊敏谦长得多可爱啊，不要被美丽一俊美的面容所欺骗，知道吗？各位啊，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啊，熊梦平，是不是啊？你啊，对我们敬你也不要惹他的气啊。啊，这个父亲圣经长得不要惹儿女的气，你平常天天惹人家的气，对不对？人家送生，人家要买爱的小手，你这样去亲近主，你觉得你要不要认罪悔改啊？我们如果平日我们基本上每一件事情我们照着神的话去做，幽默没有关系啦，幽默没关系。那你经常说你这个人与神同行，你才是一个真正亲近神的人呢，阿爸阿们啊。我们当然要分别时间出来去亲近神啊，让我们可以用心敬拜赞美聆听。而且我告诉你，你要聆听上帝的声音吗？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默想上帝的话语，阿们。拿段经文去默想上帝，你一定会听到上帝对你说话，哈利路亚，阿们。你一定要亲近神，当你亲近神的时候，就距离而言，你跟神就零距离了，哈利路亚。你请他赦免你的罪，你求他怜悯你。我有一个感动要跟弟兄姐妹分享，很多时候我们亲近神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得不到上帝的亲近呢？有一个原因你一定要记得哦。当我们献祭的时候，如果我们发现我们心里面圣灵告诉我们我们还得罪神，要赶快去跟他和好，阿们。你如果得罪人家，你都没有跟人家说 forgive me， 不要说 sorry、哦、这个我们新加坡的语言 sorry、哦、你不跟讲 sorry 耶，你要讲什么 forgive me。 forgive me 的意思是什么？你把你的身份降下来了，阿们，请你原谅我，请你原谅我。你跟神要来争的，上帝说你要这样做，倒过来，如果你亲近神的时候，有一个人，你一不要原谅他，你完全不要原谅他。哦，我知道时间到了。你不要原谅他，你对不起我。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原谅别人，上帝也没有办法原谅我们。阿们。上帝没有办法原谅你。主导文结束之后，神又再说一次，为什么我们在神面前不要听耶稣的话呢？耶稣说你不能原谅人，是因为你忘记了你欠我多少，我原谅了你。欠你10两，你掐着他的脖子不放，你忘了我原谅你多少，那个结局很可怕、哎、那我也不再原谅你。如果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有人得罪我，我却不原谅他，你在神面前要迫切的为自己祷告，阿们。结果你心里还过不去，因着你的祷告，上帝一定愿意亲近你，哈利路亚。我刚开始当传道人的时候，我很讨厌一个人，请你相信我，我应该算是蛮宽大的，如果能够让我讨厌，应该这个人也不简单，对吧？他既得罪我妈妈又得罪我姐姐，你说我怎么能不讨厌他呢？但是我每天清晨啊，一大早就跪在以前合一堂，是一个老合一堂，就是有地下室嘛，我们晨祷在地下室， 所以我都很早就下去祷告了，那祷告完了开始晨祷，就带大家一起晨祷，跟大家一起晨祷。那我就跪在其中一个房间，晨曦在我们当中，你记得不以前一个信望爱啊，我就在望那个房间啊，或是信房间，就被祷告。哎呀，我祷告的时候，圣灵绝对不会放过我。你看这个人就来了，你知道，所以我的祷告该怎么办呢？我就是每一天为这个我讨厌的人祷告，你知道吗？所以每天早上我都要看到他的脸，你看烦不烦呐？哦，但上帝没有放过我。我祷告了差不多11个月，上帝释放我了，哈利路亚。原谅一个人并不容易，原来原谅人并不容易，阿们。你已经伤害我，你已经让我很讨厌了，那我还让你毁坏我跟上帝亲近的关系，那我不是亏大了吗？阿们，阿们。所以做智慧人好不好？你在这边求主帮助你原谅他，可以吗？因为原不原谅很难啦，你靠你自己很难，但是我们的神能不能？第一条，他是至高掌权的神呢，阿们，感谢主。10个月以后就容易了，那是一个门槛。当你那个11个月结束之后，我就发觉我原谅别人变得容易多了，哈利路亚。这是你要学习的。你可能很难原谅一个人，但当你靠着主的恩典，牧师要当传道人嘛，第一年要对付的就是宽恕那个人啊、哦，好。那宽恕以后原谅人容不容易？哎，变得非常容易。所以弟兄姐妹们啊，这是我今天最后要跟你们说的。主帮助我们，哈利路亚。他已经伤害你了，为什么要再去剥夺你跟神之间那个零距离的恩典呢？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从智慧落入愚拙，一线之隔，好容易。但弟兄姐妹，好消息是，从愚拙回到智慧也好容易，哈利路亚。主帮助我们永远记得，你跟神的距离决定你和智慧的距离。千万不要让所罗门、西西家、亚哈斯他们所落入的愚拙抓住你。为自己来祷告，请。亲近你的神，亲近你的神，用生活的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刻每一件事，透过遵行他的话语，听从他，来亲近他。分别时间出来摸着他的心，来到他的面前。生命有很多坎坷，有很多的挑战，亲近主的人却越发的有坚定的信心，脱离了泛泛的信心。不要透过苦难再学会，操练近前凡事都有益处，不必在苦难中才要被炼净。起来操练遵行神的话语，起来操练分别时间亲近他。亲爱的主耶稣，帮助我们每个人看见，我们除非和你零距离，否则我们好容易爱世界，我们好容易中了魔鬼给我们那个量身定做，把我们拖入愚拙里面的诡计。今天早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天天亲近你，时时亲近你，分别时间出来亲近你，使我们能够经历这位掌管万有的主宰，做我们的靠山，用大能的手托住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走上那一条得胜的道路，得胜有余。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主啊，我要遇见你。伤痛我也留给你情感，人生道路如此坎坷，有许多无奈， 生命在路与我同过，让我遇见你，主让我得着你，主我要你自己，主你自己，我主来到主前，谦卑跪下，请读我心。弟兄姐妹，我们把眼睛闭起来。牧师今天有一个祷告，我知道你心里面有很多的担忧，让你信心岌岌可危，快信不下去。你心里面不敢埋怨，但真的觉得上帝，你为什么还不动手救我的家人，挽回我所爱的家人？主，为什么那么多的难题依旧接踵而至？智慧与愚拙的距离只有一线之隔，求主给你信心，今天选择相信神，阿们，继续相信神，阿们，这是真理的法则。主帮助你，不要经过苦，不要经过更多的苦，选择相信吧，阿们。跟主说，主，我信心不够， 求你加添给我，阿们。如果你还有人不能放手不原谅，你跟主要，主你帮助我，阿们。上帝看见你站在智慧的这一边，恩典就会来到，能力就会来到，神必与你同在，神必与你同行，你必与神同心同战，走在这一条幸福的道路上。同心为此来祷告，请。主啊，坚定我们的信心，主啊，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因着信永远站在智慧的这一边，永远与你零距离，站在智慧的这一边，帮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因着亲近你，我们就远离爱世界，我们就远离撒旦为我们量身定做的任何试探与诡计。感谢耶稣，你得胜撒旦的试探，因着你我们也必然得胜，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弟兄们请坐，愿神带领我们走这一条幸福的路。